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导师先做一个语词的一个探源，然后就是啊，这当然里面导师也有一个意图啊，就是说这个法师呢叫达玛巴纳卡啊，那部派有一类的法师，一类的出家比丘呢，就叫做巴纳卡啊。那这个巴纳卡他是善于说法的人，而且是用音声说法，跟音声有关系的啊。所以什么概念呢？大圣的说法是，而且都是善于说法的人，应该就是出自于这一些僧团里面。原来就有了这一些巴纳卡啊、哦、也就是在从他的语词名称来看呢，他是出于部派佛教的啊、哦、而且是部派佛教的僧团里面的一类人啊、哦、所以这跟平川章主张的善男子善女人就有一个先点出说，从这个语词来看，它应该是出自于出家团体的，哦，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好，再来，就是要探讨这个说法师，哦，说法师他的一个演化，哦，一个演化。好，我们看。首先导师先说明这个法师这个语词呢，它是通在家出家、哦、然后而且是为般若经的通俗化的一个推手、哦、好，那我们来看 A 的部分、哦、般若经说善男子善女人为法师者，那导师点出这是般若经的通俗化。好，那下面就要解释咯、哦、好，那导师说原始般若是重视智慧跟体证的、哦、智证的诸法无受三昧，这是一种甚深的一种智慧般若，但是它的一个名称呢用三昧来命名，所以它是跟定有关系，而且是一种智慧般若波罗蜜、哦、的内涵，就是诸法无受三昧，不只取一切法、哦、那在经里面呢有谈到这个是一般人难以这个信受持行的、哦、难以信受持行、嗯、那如下品般若初品主要是这一个原始般若、哦、好，那这个是深的部分，般若经深的部分，但是在下品般若里面呢还有一些比较浅的部分、哦、比如说四提还因品第二、哦、劝大众发菩提心修般若，但一般听众觉得须菩提所说所论难可得解、哦、然后须菩提欲令此意易解而转生妙、哦、于是呢在塔品一直到佐助品、哦、第六提出了浅易可学的方便，就是方法、哦、好，所以这个导师先点出般若法门里面的一个教学呢有深跟浅，浅深的是在初品里面是原始般若的教学，这是深，这是一般人难以信受的，不可能是有善男子善女人来讲。那善男子善女人讲的是哪一部分呢？就是浅的部分。那导师这边就开始先区分两类，然后浅的部分在观无碍这边，一方面说般若的现世功德、后世功德，以诱导 激发这个听众的信仰跟追求，所以浅的这一个修学的这一个说法的内容有这一种功德的部分，现世跟后世的，那这是诱发来信仰。那另一方面呢，这个是方法，以这一个听闻受持读诵解说，解说就是为人说了，书写供养，还有施他。施他导师这边有刮胡，就是将经卷施他，主要是经卷，然后正意念551页，还有如说行，那这个做以这一些内容呢作为修学般若的方便，那这个我们前面应该有提到，从听闻受持一直到这个施他呢，这是闻所成，正意念是思所成慧，然后如说行是修所成，所以就也就是闻思修的方法。所以这几个内容呢，里面谈就是闻思修，那闻就是从这一个听闻一直到识他，那思呢就是正意念，修就是如说行。好，再来，当时经典的书写流行，这就要探讨前面的这个的内容，为什么会有这些内容？那因为当时这也反映出当时有经典书写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有写经供养经典，还有将经典布施给他人这样的修学方，这也是修般若啊。然后呢，听闻受持读诵解说正意念如说行，那这些内容是阿含经以来固有的一个方法。好，那这边导师有提到正意念如说行是修学者所不容易修学的，所以这个般若法门的通俗化导，听闻而外呢，重视受持读诵解说为他说书写供养，所以这些内容里面其实有深有浅啊。正意念跟如说行就是思慧的修学跟修慧的修学，就是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我们讲这个三慧嘛，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那闻慧是比较是基础前面的部分，思跟修就比较高深，好。好，再来，就导师说受般若法门的影响，法华经也提到，受持读诵等被称为五种或是六种法师，有就是有不同种种不同的法师，有受持的，有读有诵等等。所以导师这边说般若法门的持弘呢，受持跟这个弘传呢有深浅二层，浅的呢重于闻，也就是受持读诵解说书写供养施他，好，那关于这一部分呢，主要是一般的善男子善女人来持弘者，就是一般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深的呢是重于思跟修，那后面就是思维习相应安住入等等，那经中多称之为菩萨，所以弘持在般若经里面呢，导师有注意到浅的部分会谈到善男子善女人，但是深的呢 比较深的了。这个诸法火兽三昧那不用讲，光是这一个前面所说的啊，这一个受持读诵十法行的这一个部分呢，也有分比较深的一个部分啊，深的。那这里面就称这一些持弘者呢为菩萨啊，名语词上有所不同。所以善男子善女人呢，他们这一类的弘持者是什么样的弘持的内容呢？啊，他们所受持跟弘传的内容是对象是一般人，然后引领他们去向菩萨道。的这一类说法是善男子 善女人、啊、也就是善男子善女人这一类的说法是他所说法的对象是一般的人、啊、然后他的一个说法的一个目的呢，是主要是让他们去向菩萨道、啊、一般接引的部分、啊、好，再来导师谈到这一个从般若法门设化的情况来说明法师身份的演化了。好，所以前面这一段呢，导师解决了平川章的一个经证，说明你所说这个善男善女人的说法是，其实它不能代表整个般若法门，它是般若法门里面比较浅的部分，他们可以来做，确实有这个在家善男子善女人的说法是，但是他们所能够这个持弘的呢，是主要是受持读诵解说书写供养施他这一些内容、哦、好，那在 B 这一段呢，导师说般若法门的设化呢、哦、有以这一个善妙音声来读诵让大众听、哦、那这个在中国就称为转读、啊、或是以这一个妙音说法，那在中国就称为倡导、啊、或者是书写经卷供养、啊、供养也是供养经卷，书写经卷或是供养经卷、啊、还有这个读诵说法书写者，这称为法师、哦、法的拜逆者、哦、那这个拜逆呢，本来是比丘的一类，在部派佛教里面就有了、哦、所以法师而通于在家出家、哦、应该是从比丘法师而演化到在家的、哦、也就是这个语词是出于僧团的部派的这一种僧团里面一类的、哦、跟这个声音说法有关的一类人、哦、所以这个语词应该是从原最早应该是说法的法师，在梵语都被称为 Dhammapanaka 嘛、哦、所以这个名称应该是从教团里面所开始流行的，然后呢才演化到在家。所以导师还进一步提到般若经里面所谈到这些在家说法者，那他们应该最早是从出家的说法者学习，然后才再进一步的去弘化成为在家的说法者、哦、好，那下面就要来说明他的一个过程了。好，导师说般若法门的初传，按照般若经里面所说啊，他是少数的这一个僧人误入，是少数僧人误入的人，除了这一些呢，在固有部派教团中即使相当同情，也不容易立刻改变，所以这个大圣初心呢，菩萨比丘是少数、哦、就是那一些有深悟的人，因为这一个深悟的人并不多、哦、那 即使有同情这一些人的这些说法，就是他们这一些人他们讲出来的内容跟传统部派佛教 的这一些修行的方法有所不同、哦、那当然绝大多数都是排斥，纵使有同情的呢也不容易立刻改变他们的一个信仰，成为这一个大圣的一个传弘者、哦、这导师要表达的、哦、所以大圣刚开始呢的一个菩萨是少数，而且他们是具有深的深人的这个悟入的这一些人、哦、是少数的，在僧团中没有力量，然后每每受到贬斥，这是大圣经里面所说到明白说到的、哦、好，所以僧团得不到温暖，那就到哪里呢？到外面，所以就是会有这一个在家居士来听受、哦、所以导师先铺陈，就是说，哎，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在整个僧团中流行起来？因为这个部派佛教它还是传统的一个势力、哦、大圣的教法跟他们的传统的教学有差距、哦、基本上是受到排斥的，在大圣的这一些菩萨法师、哦、好，所以呢般若太深，而固有教团又不容易开展，所以般若的行者呢就在六斋日展开通俗的一般教化，摄化善男子善女人、哦、所以为什么般若经里面在这一个讲的这一个听众里面经常会呼善男子善女人，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哦、导师这边就提出为什么那么多、哦，而不是说比丘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在传统教团传不开嘛、哦、所以这也是反映当时的一个情况，但是怎么样理解那么多善男子善女人，那导师透过整个这个般若经里面所提示出来的一些线索、哦、菩萨比丘在僧团受到排斥，那这个常理推断，那他就会转向摄化在家的信众、哦、好，那所以对于读诵解说摄化一般信众的法师，由于菩萨比丘还少、哦、那信心肯笃，然后理解明彻，善于音声的在家善男子善女人就出来协助而成为法师，就是传弘传这一个大圣法的人。所以刚开始是少数深有这个深彻体悟的这一些出家菩萨、哦、然后呢然后再得不到弘传，就对待在家菩萨说法、哦、而且导师特别谈到六斋日，为什么？因为六斋日在印度有一个习俗，就是居士会来寺院、哦、就不用出去啊，居士会来寺院就偷偷跟他们讲，好，所以慢慢的有些人智慧高就能够协助弘法，所以在家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法师就这样子出现了。好，老师说在家众中呢552页也有可能有优秀杰出的法师。好，所以导师也没有否认有在家说法师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呢导师认为这应该是后期的、哦、早期还是因为这些深悟的这些教法应该是要有阿兰若这一些、哦、修行的出家法师他们才能够 体悟得到、哦、但是太深没办法理解，那就开始试试一些方便简单的方法，然后对这一些在这个六斋日来寺院的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为他们说，然后就有这一个在家的这一个说法师、哦、好，信受般若法门的善男子善女人多了、哦、影响的固有教团，也就是 这一个刚开始没人信受嘛，然后慢慢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多了，那固有教团也受到了影响，那慢慢慢慢菩萨比丘呢，或是菩萨比丘的法师多起来，这个影响固有教团怎么来呢？一种进入就是出家众从哪里来？在家居士来出家嘛，你在家居士如果已经有大乘信仰来到教团，那当然他就信受大乘的教法，也就成为这个菩萨比丘的弘传者。所以慢慢慢慢的来到教团出家这一些善男子善女人，所以这个会这个菩萨比丘，我不是菩萨比丘法师多起来，一种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所以善男子善女人到后来终于又成为大乘佛教的信众，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刚开始谈，好像印度去旅行的这一些传记里面看到在家说法者并不太多，那导师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从出家的少数，然后开始传授为在家说，然后在家说法慢慢多起来，又影响了固有的教团，那说法师多了，那在家居士他们就可以省一点事，就由这个出家法师来护持。传统上还是以这个出家法师为住持正法的一个主要的团体，在从佛陀时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佛教界。所以导师在挂号说，如这个婆太师婆米还有圣君论师那样的在家菩萨到底是绝少数，所以后来这个整个大乘的佛教的居士呢，还是以这个作为护持者跟听法者为多。好，那再来谈到这个法师通于在家出家，但是他是重于出家的。好，那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导师说，以善男子善女人为法师的这个般若法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作为法师而传授教导了这样的一个般若法门呢，它是一般的摄化，它的这个所传授这个般若法门的内容呢，是一般的摄化，不能说般若法门是重于在家。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所说的法在前面有分浅跟深嘛，所以他们所说的只是代表一般摄化的这一部分，不能说整个般若法门是重于在家的。那导师这边就做一个区隔了，那当然这是导师他有他的一个依据了。好，那下面导师就有一点要开始论证，那这边就讲到经说受持读诵解说书写供养的时候呢，会说到善男子善女人，也就是在特殊的这一些文脉底下会说善男子善女人。那深一层说到阿比拔智菩萨呢，那明显的呢有出家的菩萨，就是这个是比较深的，阿比拔智就是不退转菩萨，就明显有谈到这个出家菩萨。好，那在经里面导师也很诚实的说，这个阿比拔智相呢多数是可通在家跟出家的，也就是什么是阿比拔智菩萨的这个特质，这个相就是特质，也就是要具足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功德或是内涵，那他才能 是阿比拔智，也或者是阿比拔智菩萨他展现出来的这一个特质是什么样、哦、那这一些特质是可以通在家跟出家、哦、但是呢说到在家的不退转菩萨呢，导师有特别注意到这些菩萨在家的不退转菩萨对这一个欲啊淫欲、哦、有深切的厌患情绪、哦、那这象征什么？这是倾向出家的，与法净经跟净行品是一样的、哦、虽然有谈到在家的菩萨，但是他们呢是对于在家的这种欲呢有深切的厌患情绪，所以他是暗示的是重视出家的、哦、还是向往出家的、嗯、好，那这个是这边所提到的一个证据了、哦、就是他其实是重出家的了、哦、再来在般若经里面谈到魔事的时候、哦、魔会来干扰菩萨、哦、那魔就有说这个菩萨有什么头陀功德、哦、那菩萨有头陀功德，头陀功德的其实是出家的才有、哦、所以这个也象征这个出家的菩萨。还有恶魔见菩萨有远行者、哦、远离行，对不起，远离行也是出家的一个、哦、一种行、嗯、所以这个里面都谈到是出家菩萨的一个样貌、哦、而且赞叹这样的这个远离行的菩萨呢、哦、并且赞叹他，于是菩萨就从这个远离所呢来到聚落、哦、这边导师是主要是要讲说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哦、里面就看就反映来到聚落，见于比求佛道者、哦、心性柔和，变生情慢，所以有这一个远离行的这个阿兰若住的比丘、哦、也谈到这个聚落见于比丘求佛道，佛道就是菩萨道、哦、求成佛道了，那就当然就是菩萨了、哦、所以这段里面有谈到在聚落里面也有一群出家的求佛道的菩萨、哦、然后呢被这一个阿兰若的这个菩萨呢这一个呵责、哦、就觉得说你们在都市里面这么吵杂、哦、根本不是修行，根本在放逸，类似、哦、在经里面大家有这样 的一个对话、哦、一个内容。好，所以导师举的这几个这个文证呢就显示这个求菩萨道的人呢，修行者有阿兰若住的、哦、也就是远离行，有头陀功德，基本上他们都是住阿兰若的、哦、还有聚落住比丘、哦、因为他们到聚落见于比丘求佛道者，那就是菩萨的在聚落的菩萨比丘、哦、好，所以论阿比拔智菩萨的时候呢，前面有简别不退转的在家菩萨，简别就是特别提到了不退转的在家菩萨有厌患情绪情欲，那跟欲切长者相同。欲切长者他是在家修出家行，他赞叹向往出家的生活。好，并且明确说到阿兰若住与这聚落住的菩萨比丘、哦、那这些内容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精勤修持的菩萨都是以这个出家为重的，就前面这几段的这个文证、哦、好，那这当然是般若法门、啊、般若法门、哦、那再来呢就是看其他的法门。那在其他的法门，导师先说明般若法门里面所倡导的读诵等呢， 也为这个大圣其他的法门所使用、哦、所以他说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为摄化善男子善女人的方便，般若法门所倡导的这一些呢、哦、为多数大圣法门所采用。好，所以这边导师也提示了啦，为什么《大圣经》里面提到那么多的善男子、善女人、哦、因为这个《般若经》里面跟善男子、善女人有关的这一个法门的修学方法呢，为大多数的大乘佛法所采用，所以他们这一些善男子、善女人会出现在大圣经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哦嗯、好，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导师的一个陈述了。那下面就要举证了、哦、如这个阿处佛国经里面重于出家的菩萨、哦、然后摩诃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讽诵阿处佛德号法经闻已即持讽诵愿生阿处佛刹、哦、并且说到处去求访书写、哦、求访这个阿处佛德号法经、哦、还有书写、嗯、好，那还有提到其有受是德号法经当持讽诵复出家学道离罪、哦、好，所以从善男子善女人、哦、然后一直到这一个出家离罪、哦、所以经里面有谈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表示什么，从在家受持讽诵到出家修道，那这个是修学的一个过程，最后还是、哦、要出家学到的、哦、我们看到553页。好，那阿世王经里面 也有提到了、哦、这个善男子善还有善女人其有讽诵读阿舍世品者恭敬成事讽诵为一切人说、哦、这个就是般若经里面的读诵受持为人说，有没有、哦、这边都是不断的在、举证说这些方法在很多大圣经被采用，而且对象都是善男子善女人、哦、然后这个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也是如此、哦、昼夜、哦、各三讽诵还要读为人说、哦、然后维摩诘经里面也是如此、哦、还有首楞严三昧经也都是相同。好，我们看到结成、哦、那导师这边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早期传译的这几部经呢，对于都有提到发心听闻受持读诵等，就是在提及这一些修学内容的时候呢，提到了善男子善女人、哦、大家看得懂吗、哦、善男子善女人是跟这一些法门是相结合的、哦、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比较通俗的这一些修法、哦、好，所以这一通俗的摄化心中的方式似乎就一直流传下来，那以这个现代中国佛教的情况来说，那导师就举中国佛教的诵经为信众诵，或是教信众自己诵，为他们诵经或是教他们自己诵，也是这一种通俗教化的方法而演化而来，就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这些方法。好，所以导师前面这边解释了为什么大圣经里面谈到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哦、还有这一个 讲解这些大乘法，那他有特殊的一个文脉，他们都出现在这一个读诵受持为人解说这一些比较通俗的教学方法的一个文脉当中，所以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他们所能够受持或是讲解的就是这一类的佛法，这是大乘法门。那也就是他不能代表这种甚深的这种大乘法门的部分，所以导致做一个区隔。好，我们很快的把这一个第一项谈完，那再来我们就要看554页第二项。第二项谈的是什么呢？阿兰若菩萨跟塔寺菩萨。塔寺呢，导师先解说这个标题里面所提到阿兰若菩萨还有塔寺菩萨是什么样的概念。好，首先导师先做说明。那这两类其实在传统佛教早期佛教就有了。那他在这边所指涉的呢，以阿兰若这个行者来说，阿兰若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它是远离尘嚣的极静处。然后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有些也是多数人共住的，也有多数人共住，但是这边所指的这个阿兰若呢是独住，远行者或是个人少数专精修行的地方。这个的呢就是导师经常所用的一个表达方式，后面要加一个名词。所以这边的这个阿兰若呢，它是指独住或是远行者专精修行，他们个人或是少数人在一起专精修行的这个地方，不是很多人共住的地方。好，那塔寺呢，塔寺导师在这边说山林深处也有塔与寺院，但是这边所指的是聚落或是近聚落住的地方，它就有个的下面后面大家补一个地方。那多数人共住，而且又近在人间，这人间不是天上跟人间这样的概念，人间就是一般世俗人聚集的一个村落，人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好，那传统佛教有这两类，那塔寺它包含近聚落，聚落跟近聚落，也近聚落就是这一个在聚落跟阿兰若的中间，没有那么偏僻，又不会太吵闹，可能敷衍差不多进聚落。好，那大乘佛教呢，阿兰在我们来看这一段，阿兰若比丘还有进聚落比丘在佛教界早已经有了，所以大乘佛法兴起，出家菩萨也就有这两类。那这个在法净经里面就有提到，就是我们前面在谈法净经有说到聚落、近聚落还有阿兰若，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处所，就是出家菩萨所住的地方。好，那这二类呢有不同的特性。阿兰若菩萨呢重于修持，主要是三昧了，就因为在极静处容易修这一种三昧。那塔寺菩萨呢，他重于发扬宣说大乘，还有摄化心中，因为在阿兰若没有人嘛，你只能跟鸟或是跟那些野生动物，那他们基本上应该也听不太懂，所以这阿兰若他们主要是重修持的了，主要是三昧，就是定慧的一个修持。那塔寺的菩萨他就重于发扬。好，再来我们看到就 进一步来谈这个大圣的一个菩萨的一个类型。那这边主要呢，导师先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就是阿兰若住一类，或是这个近聚落跟聚落比丘，这个是一类。好，那我们先看这个总说了。那总说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大乘佛法，也就是求成佛道的菩萨，是多种因素的孕育成熟而开展出来的，不同的面向，有重智的、重悲的、重信的。好，那因为这个多种因素孕育成熟而开展的，所以开展出来的成佛之道，也就是修行的法门，也就有不同的因素还有倾向。所以法门有重信的法门、重智的法门等等。好，那这个学菩萨成佛是要圆满一切功德的，但是这个学者呢，就是学习者，他会因为个性的不同，那这导师讲是戒了，还有兴趣，还有欲，大概在大圣经里面讲到戒指的是个性，还有欲就指的是兴趣不同，还有烦恼的主，大家每个主要的烦恼也不同，所以所受的教化不同，那在菩萨行的进修上就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类型，然后受持这一种不同的法门。那导师这边就举中品般若有一品称为往生品，那里面有很多类的菩萨，导师说这一品里面所说呢，基本上就是将大圣经所说综合类比而叙述出来。好，再来看到554页。那再来导师就谈到龙树菩萨，那在他的这个论，依据导师下面所提示的呢，龙树论中指的是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那这都我们院长的专长，之前讲大智度论，现在讲这个十住。龙树菩萨也谈到不同的类别，那导师认为这正是写出了西元二世纪，因为龙树菩萨他的年代就是150-250，所以是西元二世纪大圣菩萨的不同类型。那有哪些类型呢？导师这边提出了悲型，还有这个信型，还有智型这几类，那当然还有这个重禅的啦，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类别。那这个类别详细的我们要等到下一次，再来一一的为大家来解说。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那请大家先看，那其实主要就是三类：悲增上、智增上还有信增上。那导师有提到虽然有这三类呢，但是在法门里面没有悲增上的，智增上是般若法门文殊嘛，对不对？信增上呢净土法门，悲呢好像没有，导师有解说他理由何在，悲的没有另外单独成为一个法门，那我们下星期再来跟大家做解说。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